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路加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好些税吏和罪人都来接近耶稣，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经师们纷纷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和他们一起吃饭。耶稣就对他们讲了这个比喻，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把我应得的那份家产给我吧。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了。过了不多几天，小儿子就把所有的一切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他在那里荒淫度日，浪费了他的钱财。当他把所有的都挥霍尽了以后，那地方正发生了大荒年，他便穷困起来。他只好去投靠当地的一个居民，那人派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把猪吃的豆荚拿来充饥，可是没有人给他。他自己反省说，我父亲有多少工人，食粮丰富，我竟在这里饿死。我要起身到我父亲那里去，对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不配再称为你的儿子了，把我当作工人看待吧。他便起身回到他父亲那里去了。他还在远处的时候，他的父亲就看见了他，动了怜悯的心，跑过去抱住他的脖子，热情地亲吻他。儿子对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不配再称为你的儿子了。父亲却吩咐仆人说，你们快拿出最好的袍子来给他穿上，拿戒指戴在他手上，把鞋给他穿上，再把那只肥牛犊牵出来宰掉，让我们吃喝欢乐吧。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生，失而复得了。他们就欢乐起来。那时大儿子在田里，当他回来离家不远时，听见了奏乐和歌舞的声音，就叫过一个仆人来，问他这是怎么一回事。仆人对他说，你弟弟回来了，你父亲因为见他安然无恙的归来，便给他宰了那只肥牛犊。大儿子就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你看，这些年来我服侍你，从未违背过你的命令，可是你从来没有给过我一只小山羊，让我和我的朋友们一同欢乐。但你这个儿子同娼妓们在一起，耗尽了你的财产，他一回来，你倒为他宰了那只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孩子，你常和我在一起，我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因为你这个弟弟死而复生，失而复得，所以应当欢乐庆祝。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我们四旬期是第二次听这个故事，在礼仪当中，我猜神父们大概不知道已经多少次在牧灵工作当中跟教友们分享这一段著名的路加福音所留给我们的故事。我们大概也常常拿它当作帮助信仰团体准备四旬期的悔改领受和好圣事的灵感来源吧。那我们这几天也跟不少弟兄分享了怎么样用读故事的方式去读福音。它本来是故事书，但暂时把这一个 教会传统先搁置一下的话，那全部是叙述性的作品，就是故事书，去体验一下那个文字的美。那这个 段落里面最简单的对比有很多了啊，对比叫一个例子啊，小儿子回来了，在离得很远的时候爸爸看见了他，大儿子回来了，已经很进门了，不肯进去，一个小例子了啊。它非常多这个对比的写法，这个就慢慢去发现，就是我一直跟大家分享，在我的教学啊，跟这个一般的牧灵服务上面，我们读圣经太紧张了啊，或者我们太快的希望马上得到天主要给我们什么教导。我今天其实很简单的，今天看三篇的读经呢，都是从新开始。从若书厄他们离开了埃及，经过了旷野，进到了福地，开始吃当地的出产，一个新生命的开始。保禄更是清楚啊，一切都是出于天主啊，一切都在基督内成了一个新的受造，特别是我们人成了一个新受造的人，天主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这和好很清楚嘛，是只有天主主动的，大概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办法。比喻我们一般讲浪子回头啊，小儿子大儿子啊，都需要回头啊。小儿子看来是比较浪荡，大儿子呢看来是规规矩矩，其实呢内心距离父亲可能比小儿子距离父亲还远。我们思考一下啊，就是如果一个小孩子啊，就是怎么讲，胡作非为吧啊，就是个浪荡子嘛啊，好像他不懂父亲的爱，感觉上还理所当然啊。另外一个一辈子守在父亲身边，却完全不明白父亲所做的一切事情动机是什么。我们很难去比较小儿子跟大儿子，很难啊，但是我们可以看见这其实是耶稣讲比喻的高明之处，两个简单的对比就基本上囊括了一切的人啊。那这两个人呢，共同的对比当然是父亲，是父亲。那我们大概蒙召就是成为父亲啊，当然圣方济一直说我们你们都是兄弟，你们都是兄弟，我们都是兄弟，对不对？我们的确是，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弟兄们更把方济看为父亲。那如果我们在跟随方济的路上，或任何一个人跟随耶稣基督的路上，最终就是成为父亲。今天的答唱咏非常美啊，请你们体验，请你们观看，上主是何等的和蔼慈善啊！这是诗歌本的翻译。我在进入方济会的时候，进入初学啊，那个美丽的礼仪结束之后啊，第二天第一堂课就是读这一篇《圣咏三十四篇》。是当时的我们一位神父嘛，杨恒辉神父，他跟我们讲，他的课程是跟我们讲方济会的圣人啊传记，然后呢，他从这一篇开始，那一天呢，他只讲了一个圣人，圣若瑟古白啊 ，Cupertino 啊，就是，但他这个圣他花了非常多的功夫，他一直讲，一直讲。他说我们修道生活最终就是去体验这个，体验天主是何等的和蔼慈善啊！我必须自己体验，我才能够去明白，我才能够活出来天主的和蔼慈善啊！在我们人的 生活过程当中面对天主，我们大概我们的角色就在这个小儿子跟大儿子之间不断的转换啊，时而浪荡，时而呢义正言辞，想替天行道啊，替天行道不久呢又变得比小儿子还糟糕啊，怎么办呢？还好有父亲啊，还好我们有天主。我们真的每个人都蒙召要成为父亲，我成为父亲的过程当然是有悔改的经验，我们可能会像小儿子一样，在生命的困顿处就发现了啊，还是父亲可靠啊，还是父亲可以依赖。在想要回去的时候呢，他还没这么深，他只是觉得至少讨口饭吃吧。我们这个教会现场有多少人是靠教会吃饭的？我们说吃教会骗教会，我无意骗批判任何人，这是事实，也不用否认。有多少人？可是呢，当他在这个环境里面久了，他真正跟父亲相遇，他发现父亲是从远远就看见他，如何可能？你们想过这个画面呢？如何可能？他在描写什么东西啊？我们今天更容易了解，我们今天知道地球我们不是并不是平板一块嘛，对不对？我们会发现这一个人从远方来，说远方地平线冒出来，像日出一样冒出来。我们应该这么想象呢，一个可能我们去看日出的话，像在阿里山啊，看日出，这一光一点冒着，大家就开始欢呼了，哇，太阳！我是这么想象这个父亲的啊，应该是从小孩子一走，他就站在门口了。我想到的图像呢是那个老托皮特啊，在门口等多比亚回来。啊，那个味道啊！所以当这个小孩子一点点的心，那个什么一点头回心转念，父亲的心就已经被感动了，感动的超过小儿子的感动啊！那大儿子一生没有犯任何的错，唯一的错是不懂父亲。唯二的错是批判身边的兄弟，批判的对吗？振振有词，从外在的行为来看好像是非常有道理，但从父亲的对他的讲话当中知道我们是毫无道理。而且故事结尾更美啊，这父亲跟小朋友结束了，大儿子讲了啊，你这个弟弟死而复生，失而复得，这大概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传福音最核心的目的了，让身边的人一起回头，因身边的人回头而喜乐。圣经啊，总留给我们一个未完成的问题，我说的是中国国画的留白，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问过啊？这个大儿子到底有没有进去吃饭呢？他不写了，他不写了。大儿子有没有回去？在故事里面，我们相信或者有或者没有。可是呢，对读者而言呢，可以随便的猜。但是我们问，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目的，或者路加留给我们这一个美丽的比喻的故事的目的是什么？大概我们在这边听这个故事的人都应该跟大儿子认同了啊，我们并不是从外面跑进来突然听见有人在读这个福音吗？我们是一直在祭台边围绕着祭台，围绕着父亲，每天举行感恩礼，甚至于每天祈祷啊，各种方式，但我们的心离父亲近吗？ 我们的心是真正的能够在感恩里当中跟天主父合而为一吗？那个大儿子怎么样呢？他就是个故事嘛，根本就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今天听见了故事的人，听见了父亲这样对待我们，听见了圣咏的美丽的诗歌，请你们体验，请你们观看上主是何等的和蔼慈善。我能够体验到天主的和蔼慈善吗？我愿意把这个和蔼慈善带给我身边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吗？